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讲真相救人，见证大法神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号。修炼大法快26年了，感受到的佛恩浩荡的神迹太多。下面仅从以下5个方面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我在师尊加持下讲真相救人的一些经历。一，在单位里大面积讲真相救人。我曾在一家劳动力密集型外企工作，前后加在一起11年有余。这11年是我工作的11年，也是我讲真相证实法的11年。2008年11月，我因讲真相被非法判刑4年。我的家人包括父亲、姐姐、妻子到单位给我所在部门的部长、单位副总等讲真相，讲我曾经在体制内什么部门工作，从不以权谋私，修炼后如何做好人，如何清正廉洁、严格自律，讲我如何因讲真相被迫害的经历，使我单位的领导都了解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加上我在单位一直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工作，为别人着想，善待同事，与同事相处融洽，很受领导同事们的欢迎。工作中有机会，我就给能接触上的同事讲真相，从领导到下属，很多人都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这样我得以在2012年出狱后又重新被单位录用。再次入职后一段时间，我讲真相畏首畏尾，力度不大。一次，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说，你以前总跟我们讲真相，给我们做三退，怎么现在不说了？话音一落，当时就有人找我听真相，并让我给做三退。我悟道，这是师父看弟子不争气着急了，也悟道师父安排我能再次回原单位工作，应该就是让我回来了愿救人的，才用常人的口点醒我。从此我破除怕心，一点点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越做正念越足，越来越没有了怕心，一步一步有序地讲真相，做三退。我先重点给办公室的人做，很快做完后，我就开始利用自己做翻译的便利条件，主动到各个现场接触人，找机会讲。我讲真相时会发一念，让明白真相的人在车间内互相传播，形成滚雪球效应，等我去救。我利用工作或休息时间一个一个讲，也经常对很多人讲，由开始时每天讲一个两个，到后来10几、20几人，一个工序一个车间的走，本部门做完了就设法做别的部门。讲真相过程中，有些明真相的人还给我创造条件，找人到某个工位来让我一起给他们讲，有人甚至直接帮我给他们做三退。各个车间流动性都很大，一批一批的救人辞职，又一批一批的招新人来，我就一批一批的讲，一批一批的救，周而复始。从单位的总经理、各部门的部长、科长到普通员工，我都找机会讲，讲完就退。不光是本单位的人，我能接触到的外协人员，如采购、销售、物流、工程、保洁、园林等等，我也去讲，几乎是一讲就退。有的同事还向我要书看，有位女同事在我2012年被迫害前就曾找我要大法书看，因为曾听有人说她不好，我出于保护自己没答应她。在入职讲真相时，她又向我要书，这次借给她了，她看后说很震撼，从此走入了修炼行列。也有一个修过大法的外地同修，已经调队很长时间了，我给讲真相时感觉他就是同修，于是单独找他了解情况。他说自己好几年都不练了，我就和他交流，给他资料和大法书籍，他终于又走了回来。后来我还帮他写了诉将状，直到现在他还在坚持修炼。这期间有几年我还打语音真相电话， 三四部手机我都备足电池带到单位，把手机放到有信号的某个隐蔽部位，一打就是一天。在单位讲真相也出现过危险，比如有一次我给一个党员工程师讲真相，他说再讲就给我送进去，当时我没有顶着进来，很快师傅就给我们创造了在一起工作配合的条件，我多次主动帮助他，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我再对他讲真相时，结果他说我也听说这事了，给我退了吧，很友好且痛快地答应了。还有一个外地的员工是党员，受协党的毒害很深，据他说村里会给党员工资，我多次和他讲也不退。有一次他还在手机上输110电话威胁我，我立即求师父别让他造业，并对他说我们都好好活着吧，就离开了。他也没有再找我麻烦，一场危机就这样被师父化解了。非常遗憾，最终也没能救了他，但愿师父能再安排别的同修打开他的心结。在拨打语音电话时，我有一次把一手机包放在了某个设备下，中途查看时发现手机不见了，当时心里一惊，冷静下来又仔细找，发现手机包跑到里面去了，原来是保洁扫地时推到里面去了，有惊无险。在能买到未实名电话卡期间，我除了在家和单位使用自动拨打语音电话外，也经常拨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电话号码多是从语音电话中提取，选择听的时间长又没退的，特别是听语音时有疑问的，把电话号码打印出来，到外面或在家里打电话，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听明白后就帮他们做三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音电话的不足，效果也很好。有时打一两个小时能退十来个人，也有时一晚上打一个电话就得花费近两三个小时，也有的人打几次才退，甚至有个人让我连着三天给他打，明白后终于高兴地退了。我在单位救人的数量数不清，相当巨大，单位真的成了我救人的场，修炼的场。二，骑车讲真相救人的经历。我上班通常都是骑电动车，出门办事有时也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不管用什么交通工具，我遇到人在路况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会热情地和遇上的人打招呼讲真相，特别是骑电动车讲真相最为多。有时节假日我还专门骑电动车出去讲，我讲真相的对象多数是骑自行车的，也经常下车对路边的行人讲，有时也对骑电动车的人讲。有的人一讲就退，有的人可能讲两三个小时才退，经常遇到的人中也有讲几次才退的。上班的近路讲得差不多了，我就时不时地走不同的路线，或者绕个大弯找人去讲，多数都是一对一的讲，也有时同时对几个人讲，因而有一起退四五个人的时候。三退的人数有时一两个，多数十个八个，也有一天退二三十个的时候。三退的人中有的是警察，也有安全局的，还有政府工作人员、老师、居委会人员等。有个退休干部自称是师傅的战友，开始不相信师傅有那么大本事，我就和他讲我修炼后身体如何受益，讲我脚摔两处骨裂三天好的神迹，并讲大法红传世界，师父指导神运成为世界第一秀，全球巡演等。在分手时他终于同意三退。有一个老师说他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听过海外同修讲真相，他当时很不以为然，还驳斥给他讲真相的同修。我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听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也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他的心结打开了，退了党。还遇到一个人，他母亲是同修，他母亲怎么给他讲他都不愿意三退。 我针对他心结去讲，最后他退了。一次，看见一个妇女推着自行车在便道上走，我也骑上便道，追上他问，为什么不骑啊？他说车链掉了。我说，我帮你安一下试试，就动手去安。结果手刚一碰车链，就听啪的一声，车链安上了。他说谢谢我。我说不用谢我，刚才不是我安的，是神安的。我明明要往右侧用力，车链却从左侧跳上去了。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并非常感谢和信服大法的威力。还有一个妇女，当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时，她告诉我她得了胃癌也没钱治，遇到一个姐姐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她就虔诚地念，走路念，干活念，一天天的念，结果他的胃癌好了，现在身体非常健康。在路上我还巧遇了一位掉队的同修，他是黑龙江的，已外出打工多年，经过交流他表达了想走回修炼的愿望，我就给他大法书看，并给他真相小册子和不干胶，为他做三件事提供条件，后来还帮他参与了素江，他非常感恩师尊不弃，写了一篇短文让我发到明慧网。大约一年后他回了老家，还告诉我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当然讲真相过程中也有不听真相的，有给我录像的，有拍照的，有要打电话举报的，也有想抓我的，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脱险。但是由于我越来越不注意安全，2019年我在上班的路上给一个特警讲真相，他要抓我，我就骑车跑了，他就在后面追我，但我跑不远又和别人讲，由于疏忽大意而被他推倒，再次被绑架迫害。师父反复讲要注意安全，我多年讲真相做得太顺了，放松了安全意识，不严肃，不理智，执着救人的数量。其实在我被抓时已经退了5个人，明知道后面有危险却不在意，还想多退，这是我再次被迫害表面上的原因，总结出来也很重要。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自己明明意识到自己有强烈的名利心、欢喜心、色欲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的人心，却久久不下力气清除。自己所谓没有怕心，其实是靠师父的加持，借助师父的强大因素，没有从本质上真正改变自己，解体这些根深蒂固的执着心，这才是勾得鬼上门的真正原因，教训非常惨痛。3，在看守所讲真相救人。2008年我被警察绑架后，先后被关过3个派出所、3个看守所、5个监室，历经21个月。2019年被绑架，我在一个看守所的2个监室被监禁1年多，不管在哪，我除了发正念、练功、背法，就是讲真相、证实法，告诉同监室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给他们背红吟，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监室里的人员流动性也很大，有新来的，有出去的，有下队的，这都给我接触更多的人讲真相提供了便利条件。我是找机会就讲，一个接一个的做三退。前后2次非法关押，我退了有70-80人，因为外面同修配合的好，为我讲真相也营造了宽松的条件。有一次放风的时候，主管警察在上面喊，你们法轮功真厉害，组织的真好，你到哪个监室，你们的人立即知道，电话就打到哪个主管警察那里，还给我们写信，告诉我们别迫害你，你们法轮功一旦平反了，你得给我证明，我可没有迫害你啊。他这一喊，无形中帮我证实了大法，真相就更好讲了。下面讲几个明真相、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吸毒者 A， 进来后犯毒瘾，流鼻涕，闭不上眼，睡不了觉。看他直到第3天还睡不了觉，我就找机会和他讲真相，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2天他就和周围的人说， 念法轮大法好，挺管用的，我昨天念念就睡着了。还有个新来的吸毒者弟，我看他一宿没睡，知道他犯毒瘾了，我想他也要承受一下犯毒瘾的滋味，就暂时没和他讲。第二天夜里他还不睡，到半夜我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犯毒瘾，至少一个星期闭不上眼睛。我就告诉他念九字真言，还讲了前一个人的实例，他很相信，念了不到15分钟就睡着了。又过了几个月，他和大家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一直念法轮大法好，戒毒没有遭罪，而且还不得病。一个哈尔滨人很相信我讲的大法真相，每天念100-200遍九字真言，非常受益，休息好，不得病，甚至全监室的人几乎都染上了戒。他是最早挨着得戒的人睡，也没被传染。他说都是托大法的鸿福，还说出去会找大法书看。有一个当过兵，在某国企做保卫的小干部，因聚众斗殴的事进来的。他明真相后，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很严重的案情，最后才被判了10个月。他自己说，都是念九字真言得的福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以上是我讲真相救人、见证大法神奇的点滴和片段。总的感受是，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并将我救人的事不断引向深入，使其更加神圣伟大。救人时，师父在方方面面都为我做好了铺垫，把有缘人推到我面前，不断点化着我，加持着我的正念，去除怕心，真是一讲就通，一说就退。这么说来，这些救人的事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只不过是替师尊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岂能贪天之功？回想走过的路，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一定学好法，继续做好3件事，不负师尊的救度与厚望。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办理养老金能否交非法判决书问题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很多同修由于被非法判刑出来后，面临被剥夺养老金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被剥夺视同缴费年限，有的被剥夺服刑期间的养老金，有的被停发养老金等等。如果承认迫害，就需要交非法判决书，重新改办，扣除一部分再发退休金。当然也有同修正念正行，通过讲真相要回了养老金。本文就从交给社保部门非法判决书说起。扣发养老金是经济迫害的一种，跟刑事迫害没什么区别，是江摩集团搞出来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组成部分。对于刑事迫害，大家都知道反迫害，不承认就是你的安排。那么换一种招数，经济上截断，经济迫害，很多同修为什么就接受，甚至承认，或者无可奈何了呢？在刑事迫害中，哪怕你签了不修炼保证就能释放，很多同修依然不为所动。而交了判决书就能发退休金， 甚至扣取其中一部分就能接受呢？这种明火执仗但给人错觉的隐性迫害，害了多少修炼人呢？首先是承认了自己是罪犯的身份，然后拿着迫害我们的证据，非法判决书，自证有罪，再去害不明真相的社保人员。他们看了非法判决书，会对大法有什么想法？我们不但没救了他，反而往下推了他一把，毁人而不是救人。这对大法弟子来说才是犯罪。大家都知道非法判决书写得有多邪恶，把大法描绘成某教，把大法弟子说成是某教分子罪犯，我们怎么能认可呢？修了这么多年，难道这点事还分辨不清吗？由于很多同修承认并顺从了这种迫害，更加重了形势的严峻，给不配合迫害的同修反迫害增加了难度。关键问题是利益心，养老金是最大的利益，而且是终身的，每个月都有几千，这不是普通的利益，这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生命权的保障。放弃养老金，无异于放下生死，这能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吗？但是别忘了，我们有师父，不交非法判决书不一定没有养老金，这种时候也是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即使没有养老金，也不可能没饭吃，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既然是修炼人，可能每一次的考验都是检验大法弟子是否合格的关键。作为一个走过20多年风风雨雨的修炼者，在最后的时刻一定要走好走稳，千万不可功亏一篑呀。我自己就曾被要求交非法判决书，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突然明白这是绝对不能干的事，否则那不是害人吗？我绝不认可这种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本来扣发养老金就不合法，我怎么可能推波助澜呢？他们要扣除我视同缴费年限，再补缴一部分就可拿到退休金，我是不会补缴的，因为那是承认迫害，哪怕我拿不到退休金我也不会认可的。个人的得失已经不重要了，我就运用各种形式反迫害，过程中就是救人。我们来世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人，人间只不过是给我们修炼的一个环境而已。当然生活问题师父也做了最好的安排，虽不宽裕但也衣食无忧，能一心一意正实法足矣。本来我们就不是为了在人间享受的，是为了保障修炼而得以生存。师父在《精进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这篇经文中说，世间的舍近对在家弟子是渐渐去的执着。信师信法真的不是一句口号，是长期修炼打下的坚实基础，关键时刻总是能把大法放在首位，把众生放在首位，没有自己的得失。我们就是要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篇经文中所讲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工作中柳暗花明。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号。我在媒体工作，从2018年开始做客户 C 的合同执行工作。该客户是我们销售的大客户，和我们合作八年了。每年的五月，在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举行盛大的年度亚洲传统之夜颁奖晚会，晚会用的三个颁奖视频、晚会节目的策划协调等工作都由我们媒体完成。特别是三个视频的前期拍摄要历经半年，每年的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从准备工作、每一个拍摄、约时间、确定拍摄地点，到申请媒体摄影师、安排车辆拍摄等等，拍摄对象从纽约四大保险公司的 CEO 到纽约七家大医院的 CEO、 医生、病人，还有 C 客户人员、纽约诊所的医生、病人等。每次的采访拍摄我都要随行参加，以确保拍摄的顺利完成。2023年3月9号突然收到剪辑视频的同修弟从阿根廷发来的讯息，说他电脑出了状况。他上年10月到11月期间在纽约和我们一起拍摄的四家保险公司 CEO 和三家大医院的所有影片全部都没有了。更糟糕的是他没有做任何备份，他说拿到阿根廷最好的技术公司去维修也一直无法修复。我马上问他部门的负责人有没有做过备份，回答是没有。怎么会这样？这是真的吗？简直是晴天霹雳，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我一下子懵了，久久缓不过神来。本以为同修弟回到阿根廷后可以做后期的视频剪辑，三月可以出成品了，一下子出来这个突发事件，感到巨大的压力压下来，我要崩溃，承受不住了。拍摄专业人员必须要有备份的，有的甚至还有两个备份，他们怎么会都没有做呢？这是基本常识啊。这意味着这些消失的视频得重新拍摄一遍，一想到所有的拍摄都要我再次联系协调，巨大巨细的工作重新来一遍。更难的是 C 客户那边，所有的 CEO 那边怎么解释呢？他们能理解吗？而且时间太紧了，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就是颁奖晚宴了，简直太难了，无法想象如何去完成。我努力地使自己冷静下来，我不是修炼人吗？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我觉得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我就加强学法，发正念，同时向内找，发现我对同修弟有很强的抱怨责备的心。同修也不是有意没有备份，一定是这次疏忽大意了，他一定非常的难过和自责了。我如果事先能提醒一下同修做备份那就好了，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我也有没做到位的地方，没有想得更周全，挖挖自己深藏着还有畏难的心，怕麻烦的心，还有私心，觉得重拍增加了我额外的工作量，劳心劳力劳神的，我要额外的付出宝贵的时间，一个大大的我被彻底的暴露了出来。我发出一念，我不要这些心，我要去掉。一天清晨打坐，忽然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入我脑中，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给弟子力量。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在这个世上啊，碰到的磨难，这个压力，每天有多少万件不值，谁也没有动摇了我，动摇不了。对呀，我碰到这点难算什么？不是好事吗？让我扩大容量，提高心性的吗？想到这里，我豁然开朗，一下子心情轻松了，我有信心去做好重新协调拍摄的事，无限的感恩师父的点化和保护。我调整好了心态，积极的用心去联系三大医院、四家保险公司的 CEO、 医生、病人的采访拍摄，取得他们的理解并感谢他们的配合，约好后再申请媒体摄影师，就这样高效的工作着，事半功倍，进展尤为顺利。同修弟也为此事特地从阿根廷飞来纽约参与拍摄，我见他瘦了很多，看得出他为此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没有责备，还安慰他一切都会好的。正好四月纽约林肯中心上演神韵，我每次去拍摄都会给 CEO 和医生带去介绍神韵的传单， 有位纽约大学朗格尼布鲁伦医院的医生说，原来以为是共产党的节目，每年我看到神韵宣传广告我就反感，现在明白了，有时间会去看演出。在同修们整体的配合下，终于完成了再次的拍摄。五月，在一片掌声中，西克湖的晚会圆满落幕了。所有的嘉宾对我们拍摄制作的三个颁奖视频和整台节目都赞不绝口。西克湖执行长官也非常感谢新唐人媒体付出的努力，期待着明年的合作。此时此刻，我心里感慨万分，感恩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真切地感受到了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一切而得到的美妙。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